今日读经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Genesis chapter 12 verse 1 to 4. The Lord had said to Abram, Go from your country, your people and your father's household to the land I will show you. I will make you into a great nation and I will bless you. I will make your name great and you will be a blessing.I will bless those who bless you, and whoever curses you, I will curse, and all the peoples on earth will be blessed through you. So Abram went, as the Lord had told him, and Lot went with him. Abram was 75 years old when he set out from Haran.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我们所看到的经文非常重要。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说这就是旧约圣经的大使命。新约圣经的大使命在哪呢？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是不是？也是说什么呢？你们要去是万民族的门徒。旧约圣经的大使命在哪呢？就是在这儿，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旧约的大使命。这个经文非常美。非常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可以花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思考一下。你能看得到吗？这是一个继续分析图，所以在这儿注意到有三部这个经文，在原文里呢，这是诗歌的 It's poetry， 写得非常好，写得非常清楚呢。第一件事是什么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这是根基，这是基础。这个事是哪里开始的呢？耶和华，耶和华的话，然后呢有一个命令，你要离开。离开什么地方呢？三个地方，你的本地，你的本族和你的父家。然后呢有一个目的统计，为什么亚伯兰要离开呢？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又离开，因为他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是目的统计。然后呢我们又看三个应许，神会祝福他。第一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三个祝福，为什么呢？又有一个目的统计，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最后一步呢，有神的保护，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最后呢，又有一个目的统计，为什么神会保护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呢？目的是什么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又是一个目的统计。在这呢，我们看到神的计划，然后呢，亚伯拉罕他有什么反应呢？亚伯拉罕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去了。圣经写得很好，希望弟兄姐妹给多点思考，把这个经文背下来，也把这个经文放在你的心里。第一呢，注意到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在这儿谁呼召亚伯拉罕呢？圣经说呢，第一节呢，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说话，耶和华是来呼召亚伯拉罕。谁是耶和华呢？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耶和华不是一个小神，不是一个当地的偶像。耶和华是谁呢？不是一个人。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知道这一位是谁。耶和华就是那创造天地的主，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他是万能的神。他来向亚伯拉罕显现，他来呼召亚伯拉罕。谁是来呼召亚伯拉罕的呢？我们还要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发生什么事呢？我们都知道了，人违背了神，人离弃了神，人堕落了。然后呢，神耶和华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创世纪第三章，原来呢，神说什么呢？如果你吃这树上的果子呢，你一定会死。他们吃了，然后呢，神他有什么反应呢？我们都知道是不是？第三章第九节，第三章第十节，神耶和华从天上下来呼喊那人，亚当你在哪里？是不是？然后呢，人呢就把这些种神的面隐藏起来，人跑了，人不理神。但是耶和华神呢，他还来寻找人啊。原来的神说呢，你一吃的话你就死，你就完蛋了。人吃了之后呢，人是不是马上就下地狱了，马上就毁灭了？没有。当然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爱。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有一个很大的应许，一个 promise， 神对这个女人说什么呢？你的后裔会伤这个蛇的头。耶和华神大会准备一个人，一个种子，一个 seed， 这个种子呢，他会毁灭这个撒旦的工作。弟兄姊妹，这就是救恩。谁是来呼召亚伯拉罕呢？不但是哪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也是哪一位是满有恩典的神，是哪一位有他的计划的神，是哪一位要来拯救人的神。在这儿就开始动手了，在这儿神就主动的来继续找人，找亚伯拉罕。 来护照亚伯拉罕。第二个问题，亚伯拉罕是谁？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是谁。他是谁呢？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住在哪儿呢？乌尔，是外邦人的家。乌尔现在的伊拉克就是那个地方。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是一个老人，是不是？已经是75岁了。他所拜的神是谁呢？就是乌尔那个地级的神。他是拜偶像的，他是不认识这个宇宙的真神了，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糊里糊涂的而生活，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但是在这创世纪十二章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神的呼召，神的话也临到亚伯拉罕这个外邦人，这个非信徒，这个拜偶像的人，这个罪人的身上。那肯定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恩典。注意到了吗？不是亚伯拉罕去找神，不是亚伯拉罕，哇，这些偶像没有什么用处了。这个地方呢，是我很不喜欢住在这儿。这些旁边的人都是罪人，我和他们不一样，我要找这个宇宙的真神。没有，亚伯拉罕他和老百姓他的邻居是一样的，在很物质当中而生活了。但是在这呢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发生什么事呢？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弟兄姊妹朋友，我们看神的行为，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人堕落了，但是神他会给人准备一个出路，他会给人一个新的开始。现在呢，耶和华神他就开始动手。也注意，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话。我们讲神的呼召，神的呼召就在他的话语里面。今天弟兄姊妹朋友，神还是这样的，今天神还呼召人，今天神还找人。怎么找呢？怎么呼召呢？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很简单，神就用他的话来呼召人，来找人。那到底亚伯拉罕他要做什么呢？这儿呢，我们看神的命令，神呼召的内容是什么呢？很简单，你要离开，你要离开。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要离开什么呢？三个地方，是不是？第一呢，他的本地， 容不容易？是不是你们都离开了你们的本地？中国香港就搬到这里来了，容不容易？也不是那么容易，是不是？特别对我们老人来讲，不要忘记亚伯兰已经是75岁了，他的太太莎莱比他年轻多了，他的太太只是65岁，他还有精神。对老人来讲，搬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他要离开。但是你看第二呢，他要离开什么呢？不但是他的本地，他还要离开他的本族。这不是那么容易吧？是不是我们都是从中国香港搬到这里来了？但是我观察到你们还一直吃米饭和面条和猪肉和饺子，你们离开了你们的本地，但是这个民族好像还没离开了吧？是不是？我们这儿还说什么呢？还说这个中国话、国语。针对亚伯兰的挑战是什么呢？他不但有离开他的本地呢，他也有离开他的本族，这个民族。弟兄姊妹，在这儿呢，我们又看到针对他的挑战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他要亚伯拉罕，他要克服，他要破坏这个民族主义，这个 nationalism。他的民族是有问题的，他要离开。第三呢，还走得不够远，他还要离开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他的哇，我已经说了，我们不能继续再吃米饭了，已经够难的了。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还有离开他的本家，他有离开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哇，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大的挑战，是不是？我们好像做不到。怎么可以离开父母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呢，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他要完全离开他原来的这个生活环境，这个生活条件。为什么呢？当然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9章第10章这一章，我们就知道了。因为当时他这个环境呢，他的哪个地方呢，哪个民族呢，哪个家庭是非常堕落的，是完全在黑暗之中，是拜偶像的，是不认识神，离神很远。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新的开始的话，要离开这个原来的事呢，这个罪恶的事呢，不认识神，不敬畏神的生活，这种世界观，这种态度，这种行为，要放下。不但有方向，要离开。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一个 new beginning， 如果我们需要一些改变，一个 change，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离开。We have to leave. 如果你盼望希望明天、明年以后和现在不一样的话，你一定要离开。你不要以为啊，我希望明年就不一样了。但是现在呢，你什么动作都没有。明年以后什么样呢？还会和现在一模一样的。所以在这呢，神要求亚伯拉罕，他要离开他原来的这个生活方式。为神他要来做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姊妹，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我们人类需要一个新的开始，要更新。那耶稣呢，他要离开。原来耶稣在哪呢？在天上，好像很舒服很好，但是他要离开那个地方，是不是？新约我们知道道成了肉身，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耶稣长大之后呢，他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呢，他要离开拿撒勒，是不是？他要离开他父母的家，他说拿撒勒搬到哪呢？加百农。然后呢，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事工，a new ministry， 也是就开始呼召他的门徒。然后呢，在加利利，在那里传福音，行很多神迹奇事。但是最后呢，耶稣又要离开，他又要离开加利利，是不是？要到哪里去呢？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也是要面对这个撒旦魔鬼的攻击。在耶路撒冷耶稣要上十字架。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的话呢，the new beginning， 需要一些改变的话呢，我们要离开一些地方了。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是七节，保罗是这样祝福教会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查一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是七节，找到了吗？你看保罗说什么呢？你们大概谁写信呢？外邦教会，外邦的基督徒，他说什么呢？你们勿要从你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和他们那个文化那个社会从那里，他们要出来，与他们这些非基督徒拜偶像的，与他们要分开，不要洁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这个世界的朋友的话，我们就是神的敌人，是不是？注意神的呼召，亚伯拉罕他要走一个很远的路，乌尔可以看到了吗？ 哇，太棒了！乌尔就在那儿。乌尔在古代的时候呢，乌尔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一个我们用我们的话是一个发展的地方，很大的城市，跟另那边的生活非常方便。但是呼叫亚伯兰，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什么地方去呢？我们知道他建造到哈兰，哈兰是在这个北边，很长的路叫做哈兰。然后呢，在那呢，到休息了一下。20年，然后呢，他继续往下走，他就走到以色列，最后呢，他就走到别是巴，在别是巴，他就安定在别是巴，以色列，他要走一个很长的路，然后呢，第二呢，注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在这呢，关键词是祝福 blessing。在这段经文里，这个祝福 blessing 出现了五次有 blessing。为什么神呼召亚伯拉罕呢？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因为神要祝福亚伯拉罕。神要祝福人类，所以神呼召他，这很宝贵。为什么神创造天地呢？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知道是不是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呢，神造人之后呢，神做什么呢？神与人说话，神把一个使命、一个任务赐给人，还有呢，神也祝福人。创世纪一章，然后呢，第二章呢，有这个伊甸园，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是不是？神就与人同在。这就是神的祝福。但是我们知道第三章呢，人堕落了，人就被赶出去了，人失去了神的祝福。但是神的恩典是什么呢？神还要祝福人。所以现在呢，神呼召亚伯拉罕，目的是什么呢？是要祝福的。在这儿呢，最主要呢，在这儿圣经讲三种祝福。第一呢，亚伯拉罕呢，他会成为大国。这个大国呢，不只是说人就会多，而且呢是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国度。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民族，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国家。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旧约历史呢，在大卫、所罗门王的时候呢，神已经开始了实现这个应许了。当时候呢，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统治之下呢，以色列人就得福了。他们的生活非常好，没有敌人，过得非常好的。第二呢，我必赐福给你。我必赐福给你。这个赐福，这个祝福，最主要的含义是什么呢？因为在这儿，注意，第二句话在这儿呢，没有这个，在这儿圣经没说这个祝福的内容是什么。我会赐福给你，那是他会得到什么好东西呢？很简单的，弟兄姊妹，神的祝福呢，最核心的因素呢，就是关系 relationship。神会 与亚伯拉罕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神会成为他的神，他会成为神的儿子，他会与神一起交通，他会与神一起生活。福，这个汉字也有这个意思，是不是？福，福一狗一个人，是不是？与神在一起，在一个天地里，是什么呢？就是祝福，就是关系，就是关系。弟兄姊妹朋友，你的生活开不开心？这一阵你过得好吗？你说怎么样？最大的因素就是关系。可能你的经济情况不是那么好，可能你的工作、你的工资也不是那么高。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可能你的成绩也不是那么优秀。但是如果你和他人有非常好的关系，你和你的太太，你和你的老公，你和你的孩子，你和弟兄姐妹，如果有你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带导、互相分享生命，你就会满足了。很多人房子很大，很有钱，但是过得非常闷，过得没什么意义。为什么呢？太太早已经离开了，孩子也从来不回来，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生活就很苦。弟兄姐妹，祝福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他环境的关系，最重要的呢是人与神的关系。第三，也叫你的名为大。一方面呢，亚伯拉罕呢好像他会变成一个名人，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意思。这个名为大什么意思呢？名在圣经里边就代表一个人的品格，他的 character。就是说，通过神的祝福呢，亚伯拉罕呢，他会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这个品格，这个美德。现在原来呢，他是把偶像的和非信徒一样，非常舒适化了。以后呢，神会改变他，他会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美德。你看在这呢。这是有些照片，这是什么照片呢？这是别是吧？这是亚伯拉罕的井，就是那个地方。然后呢，下雨了之后呢，那个环境是这样的，漂不漂亮？这是下雨之后，每几年下雨多次呢？是不是可能每三年一次吧？别是吧，如果你去哪个地方呢，好像还不如苗本那么好。旷野，那你可以想一想，在那个地方怎么会得福呢？肯定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讲了，这个祝福是什么呢？是不靠你的环境，是靠关系。 好像那个环境不是十分好，但是在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呢，他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他会与神建立新的关系，他会认识到神，他会成为神的朋友，他的家人也会得福。神的祝福，我们是要神的祝福什么呢？神的祝福是要用我们祝福别人。这是这个目的终极，也要让别人因你得福。所以在这儿，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呢，为什么在这儿神呼召亚伯拉罕呢？因为神要用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成为祝福的管道。我们知道，这些应许呢，就是在这个旧约历史实现的。通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很多他人就得福了。但是最重要的呢，更重要的呢，这些应许呢，就是在耶稣里，是在福音里实现的。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五节。《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五节，这是五旬节的时候呢，彼得就在这儿开始讲道，然后他说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呢？二十四节，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也说你们定界了，我同心合一的高声伸出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二十五节呢，你正经接着圣灵托付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的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计谋希望的事呢？对不起，我读错了。因为对不起，我都猜第四章不是第三章了。对不起，我都错了呢，我老了。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三节呢，犯不定拿先知的呢，就必要从民众就出灭他呢。然后呢，二十四节呢。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放出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呢，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曾受生于你们族众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在这儿彼得他就应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他说这句话呢，万主会因你得福，就是在耶稣身上实现的。 弟兄姊妹，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怎么去认识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神呢？我们怎么可以进入神的家呢？我们怎么可以与神和好呢？当然是通过福音，是通过耶稣，因为耶稣是为我们众人设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可以得到亚伯拉罕之福。最后呢，第三，在这呢，希望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亚伯拉罕的反应。神呼召他，神要祝福他，神要万民通过他得福。然后呢，亚伯拉罕呢，他有什么反应呢？非常好，第四节，他走了，他去了，这是非常好的事儿。就是说他信了，他应该往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害羞，人害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不清楚，但是他还去，他还离开，他还信。而且我们看，不只是亚伯拉罕，是不是？谁和他一起去呢？第四节和第五节，还有谁呢？撒来，他的太太也和他一起去了。这毫不简单，人已经是75岁了，他的呢是65岁了。亚伯拉罕他得到神的呼召呢，他和他的太太说什么呢？亲爱的，明天我们要出发，去哪儿？不知道。好的，收拾收拾家，收拾收拾行李，我们不再回来。如果你的老公这样和你说，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不是撒来的信心比他先生的信心更大？太了不起了。然后呢还有罗德，他们都去了，这是怎么可能呢？可能我们的人到了可能四十来岁，可能我们就不才动了，是不是？人已经他们应该已经退休了，是不是？现在他们应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也不知道在哪儿，人就去了，人就信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这是第二次的呼召，我就不讲了。在这呢，我们看这个信心有三方面。什么是信心呢？我们说他们信了。信心呢，我们讲这个圣经所讲的信心呢 ，faith， 有三个因素，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是知识 knowledge， 第二个因素呢是赞同 assent， 第三个因素呢是依靠 is trust。很多人讲信心，但是很多人对信心有一个很模糊的理解。如果圣经讲信心的时候呢，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呢，有一些知识，有一些 knowledge， 你一定懂得，然后你才可以信，你不要糊里糊涂的信。不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信。这不是圣经所讲的信心。这个信心有知识 knowledge， 在这儿呢是什么信心呢？有一位神，这个神是真的，这个神是耶和华， 这个神是呼召我了，这个神要我离开。这有些知识，有些 knowledge。亚伯兰和撒来，他们不是糊里糊涂的信。可能有一位神，可能没有，可能很多神不知道。但是我就信吧，这不是这样的信心了。有一位神，这一位神呢是全能的，是有恩典的，而且大于我说话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的根基，是神的启示和神的话，不是人的感想，不是人的感动，不是人的梦想，不是。这个信心的根基呢，是神自己，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是客观的，是 objective， 不是主观的。第二部分，如果你知道一些事儿，如果你知道有一位神，这还不是信心了。第二呢，你要赞同，我同意，这是一个好事，就是这样。阿们。所以在这儿呢，对亚伯兰来讲呢，他要做什么呢？我要离开，神要我离开，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地方呢是有问题的。所以亚伯兰怎么看呢？他想这是好事，我赞同这个观点。这个事情呢，需要一个新的开始。大家，这是个好事，我同意。第三，是什么呢？是行动。他就依赖，人就走了，人就走了。雅各书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行为的话，是什么样的信心呢？是死的。同样的，弟兄姊妹朋友，我们什么认识耶稣呢？什么认识福音呢？什么跟随耶稣呢？一样需要信心。第一呢，你要懂耶稣是谁，福音是什么，你要懂，你不要糊里糊涂的信。第二呢，你要赞同，这个福音是好的。耶稣为我们人的罪实在是加上，你是一个罪人，你赞同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是不是？信耶稣会得什么呢？永生，会一生和好，会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哇，这是好东西！你会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盼望，太好了！你觉得是好东西吗？三种果，这就是好东西。第三，你要依靠。不只是说耶稣来了，耶稣给人永生是好东西呢。也对我来讲，现在我自己在我的心里，我就有高达，这是主观的，这是主观的。然后呢，应该有一些什么行动？什么行动呢？当然是说不完的，祷告。悔改，找神，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跟随耶稣。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和撒来，他的家庭不简单，但是这是怎么来的呢？当然，这都是神的恩典。神主动的行为，然后呢，神也给他这个能力，他给信， 他可以守。然后呢，现在呢，已经过了四千年，是不是？因为四千年前亚伯拉罕他听到神的话，他信了，他离开了，所以现在你们我们就在澳大利亚。现在呢，我们外邦人我们就在教会里，现在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盼望。这都是因为原来呢，四千年前亚伯拉罕他有些行动，神说了，因你万族都会得福。但是当然背后呢，更重要的呢，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护照。最后，神要祝福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神为我们的意思是好的，神对你的计划是好的，神希望你可以过一个更丰盛的、一个更好的生活。神要用我们，神要用你，也希望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家庭的祝福，你丈夫、你太太的祝福，你孩子的祝福，你经济的祝福，你朋友的祝福，弟兄姐妹的祝福，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不要以为我太老了，已经是六十岁了，我可能我就等死吧。弟兄姐妹，你不要讲想，你无论我们在哪个地方呢，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无论我们的年纪是多大呢，或是多小呢，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呼召，是神的话，智慧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不是你的年龄，不是你的环境，不是你的情况，不是你的身体，而是神的话，神的恩典会来决定你的未来。但是呢，你要有什么呢？信心。如果亚伯拉罕如果他没离开，会有什么结果呢？是不是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今天？可能这个历史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我们还在黑暗当中了，我不知道。但是你也可以想，你会信神吗？你会跟随耶稣吗？带着神，他说一句话：如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危机，我们不需要依靠神。不记得他说这句话非常好，是不是？ 你的生活有些挑战吗？有些危机吗 ？Crisis。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一切都顺利，什么敌人都没有，你还需要信心吗？好像你不需要那么大的信心，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不用怕，我们不要担心我们的未来，我们只要听神的话，神的呼召，我们要懂，我们要明白，然后呢，我们要善懂，这是好事，然后呢，我们要行动。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今天你还是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通过你的应许，通过我们的主耶稣，这个祝福也给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可以与你有关系，我们可以思考你对我们的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求你通过你的话和你的灵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对你有一个很好的反应，让我们可以接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